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很高兴哈，这么快又能够在福音堂自己的母会跟弟兄姐妹们交通。本来我应该是排在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哈，然后他们不断的把我往前调，那么没想到就调到今天了哈。所以我还记得在一个月前和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。感谢主的话语很丰富，今天的信息呢也是很 powerful 的信息，可是讲的人呢是非常的软弱，所以也需要弟兄姐妹们的祷告。今天呢要和弟兄姐妹们谈的一个题目就是祷告。祷告很容易，因为很多人说祷告就是向神说话，那你向神说话你不会说话吗？每一个人都会说话，可是圣经里面对于祷告的教导却是非常的深刻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主，在主复活的圣日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的灵充满这个会场，好让你的子民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把你的光赐给我们，照亮我们心中的幽暗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自己，更是能够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主。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是很圣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，求主和我们来同在，奉靠耶稣的名， Amen。 问大家三个问题，祷告，你曾经为某一件事情祷告过吗？有的请你举个手好吗？ OK， 好，放下，我们教会都是祷告的人，我看几乎都举手了。那你有没有曾经为别人代祷过？有吗？举个手，好，放下。我们教会真的是很棒，我最喜欢就是为别人代祷，我们教会有很多代祷的勇士。第三个问题，那你曾经为自己祷告过吗？有的话请举个手，好，放下，非常好。那我们教会这三件事情都能做到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就已经走了 很深的一步了。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这是诗篇139篇的很短的一篇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行径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家知道这个祷告是谁的祷告吗？大卫啊，我们都知道大卫。大卫这个祷告，他是为一些事情祷告吗？还是他是为别人祷告呢？都不是，是不是？他这个祷告是为谁祷告？为他自己祷告。这很特别，不是吗？我们其实祷告的时候，都是为事情。如果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教会的事情，然后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。很少我们会想到祷告其实是要为自己祷告。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犹太人祷告和你们基督徒不一样，你们基督徒呢祷告都是向神祷告，我们犹太人祷告呢，我们向神祷告，但是呢我们也会向自己祷告。哎，难道犹太人把自己当作神来膜拜，来向自己祷告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犹太人都是笃信摩西十诫啊，摩西十诫第一条，除了耶和华神，我们不可有别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是笃信独一的真神， 都是 不拜偶像的，他们当然不会拜自己。可是为什么这个拉比说，我们不但向神祈求祷告，我们也会向自己祷告呢？这句话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呢？其实要了解这句话呢，我们就要来学一点希伯来文哈。祷告这个词呢，这个动词呢，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哈，这个 hypaleo 哈，这个动词呢，它有一个动词的语态哈，叫做反身式哈。这个反身式的念法叫做 hypaleo， 其实跟 hypaleo 就是声音很近啊，很像。这个很有深意啊，因为反身式的动词呢，这个 reflexive 的含义呢，就是说这个做这个动作的人，他所做的动作呢，回到他自己的身上，这个叫做反身式的动词。我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，一开始就会学到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态哈。我们弟兄姐妹常常需要做 yard walk 哈，我想弟兄都需要哈。最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这个草长得很快啊，虽然黄了，可是这个草杂草丛生哈。那么可能弟兄姐妹都要跑到外面去做 yard walk， 就是去那边剪草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剪草哦，满头大汗，突然之间有一只又大又黑的蚊子呢，就跑到你脸上啊，去叮你。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正在忙着哇流汗，忙着剪草的时候，突然一只又大又黑的蚊子就啪一下就跑到你脸上来叮你。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？不管它，继续剪割草，让这个蚊子继续吸你的血，会吗？大概不太会啊。大概大部分的人呢，都会拿出你的手哈，然后啪一声就把那个黑蚊子给干掉了。然后一看呢，哇，整只手上有一只黑蚊子，然后都是血，哇！然后你很得意的给你太太看，哇，你看我干掉一只蚊子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当你在干掉这只蚊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同时间也赏了自己一巴掌啊？是不是？这个动作你是打蚊子，可是你也赏了自己一巴掌啊。我就不需要演这个给你们看了，可以想象的出来。这个动作你是在打蚊子，可是这个动作呢，回到你自己身上了。这个动作叫什么？反身式的动作。犹太的祭司，他为人民在献祭的时候，他需要把血洒在献祭的人身上。你去看旧约，代表这个血要洁净以色列的百姓，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需要被洁净。可是呢，圣经却提醒我们，不是提醒我们，提醒那个祭司，说你在献祭之前，你要先自己要洁净了。祭司要先洁净，被洁净以后才能够去洁净别人，他自己要自洁。所以各位就晓得，我如果来讲到，我早上一定在家里面会先怎么样？先洗个澡啊。自己先自洁一下，喷一喷香水啊。祷告当然不是向自己祷告了，这个当然更不是犹太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不是神啊。但是反身式的祷告的意思是，在你在祷告中的时候，你这个祷告是向神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也要回到你的身上。你要在祷告中自省，你也需要在祷告中把自己放在你的祷告里面。 其实祷告有三个主要的含义，除了向神祈求之外，也是一种自我的省察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？我这个祷告的动机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第二个，祷告是与神对话，在与神对话当中，除了我们希望神能够为我们来改变，会不会神也要我们自己来改变呢？我们在祷告中有没有被神改变？甚至到一个地步，神要求我们在祷告中认罪悔改呢？耶稣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喻，我想大家都晓得。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，一个是一个法利赛人，这个法利赛人跑到圣殿去祷告，他在那里祷告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进食两次，每天祷告三次，每个礼拜天我十一奉献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我好敬虔啊。然后我呢，不像我旁边这个罪人啊，这个人呢满身是罪啊。这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是祷告吗？其实他不是祷告，他在称赞自己，自己讲给自己听。所以耶稣说这个人在自言自语啊，他其实不是向神祷告。这个法利赛人旁边有一个罪人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连头都不敢抬，在那边垂着胸，然后在那边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看这个罪人，他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是向神呼求神的帮助，神的怜悯，但是他也同时他反省自己，他说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祷告的人。其实我们思想祷告的含义，祷告是向神呼求，但是你的呼求也要回到你的身上来要求你。祷告是不是一件很深的一件事情呢？你了解这个观念，你会觉得祷告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事情。我自己都觉得，哇，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其实很 powerful， 但是我自己很软弱，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好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人。但是我一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常常 很激动，所以我愿意跟你们分享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些祷告的例子。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好吗？来，请。
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你看大卫这个祷告，他不但是向神呼求，他更是邀请神的光来光照他的内心，因为他觉得他的内心有幽暗，有一个不被人知道的那个角落，没有人知道，可能大卫自己都不清楚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你的光来光照我的幽暗，你来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这一个祷告有向神呼求，但是这个呼求里面更多的是自我的省察，当然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圣灵的光照。我们求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世界，让我们能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才能够走神这一条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的牧师就说，哎，戴弟兄，你要做一个认罪的祷告，认罪悔改的祷告。那我就说，牧师，我是好学生呢，我没有犯什么罪啊。那牧师说，那你要再想一想啊， 再想一想，说不定就想出来了。那我就说好了，那我就想一想。想了三分钟之后，我就说哦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那小时候呢，偷过妈妈皮包里面的一块钱。啊，牧师说，嗯，那赶快认罪，啊，赶快认罪。然后牧师说，那还有没有别的罪啊？嗯，再想一想。哎，牧师，我又想到了，我小时候考试的时候，偷看我旁边女生的考卷了。那女孩子考得比较好，我们男生都贪玩，考得不好，哎，就偷看啊，作弊。啊，牧师说，啊，赶快认罪，啊，又认罪。然后牧师又说，那你还有别的罪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光照，对不对？牧师说，你拿一张白纸出来，把你心中你想到的罪你就把它写出来。各位，我花了半个小时，我写了一大张啊，我真的骗你，我写了一大张啊。本来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我竟然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我写了一大张的罪。牧师说，你不需要念给我听啊，我也他也不是神，他说你自己在神面前把你的罪向神认完毕之后，求神赦免，然后拿一个火柴把这张纸烧掉，不要给别人看，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了。各位，当神光照我们的内在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幽暗，就像大卫这个祷告一样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做这样的祷告了呢？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祷告，这是所罗门王的一个祷告。所罗门王这个祷告其实很特别，因为所罗门建了圣殿，他在建完圣殿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国庆日啊，他在献这个殿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祷告。你看这个祷告其实很特别啊，我们不能够讲全部，我们只 讲一个细节。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，是谁在祷告呢？你看他一开头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。这个是所罗门自己的祷告，因为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所罗门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对吧？这一开始是这样。结果祷告祷告以后呢，到了三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你仆人和你以民，你的民以色列向此处，就是圣殿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哎，所罗门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，一开始是他说是他的祷告，可是在这里突然间他变了，他变成他和他的子民整个以色列人在祷告，他和他的子民，他代表以色列民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这个人的身上有整个以色列的民。然后呢，再后面呢，他就说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请你赦免他们。哦，他在这边他又变了，他变成一个代祷者，他为以色列民来祷告。我们今天只讲这一个细节，所罗门的祷告从他自己的祷告变成他代表以色列人祷告，到他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出现在同一个祷告里面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所罗门的祷告不单单是代表以色列百姓 的祷告，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好像一个大祭司一样。如果你记得大祭司的那个衣服，大祭司的衣服上面他的肩膀他有摆什么东西？他的两个肩膀，左肩膀跟右肩膀，他摆了什么东西？应该晓得吧？一个肩膀有六个牌子，两个肩膀有十二个牌子，叫肩牌。这肩牌上面，每一个牌子上面有一个名字，是什么名字？ 以色列支派的名字。所以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肩膀有十二支派的名字，他扛在他的肩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大祭司扛着整个以色列民来到神面前祷告。Okay,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。可是呢，不单是这样子，祭司呢也把自己放在他的祷告中。你看那个大祭司的胸上，他也有牌子，是不是？他的胸上也有十二个牌子，叫胸牌，也是十二支派的名字。这代表什么？以十二支派在大祭司的心里面，在他的胸口上，在他的心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大祭司和他神的子民合而为一了。他与他的子民合而为一，到上帝面前去谦卑自己，认罪，求神的赦免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来看以赛亚的祷告。这个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以赛亚进圣殿，他看见异象，看见神向他显现， 他吓坏了，他觉得他自己要死掉了。神就跟他说话说， 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个时候以赛亚那个时候北国已经快要灭亡了，然后南国呢也是非常的危险，因为有这个巴比伦。但是真正的危险其实不是他的这些敌人，真正的危险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犯罪，在犯拜偶像的罪，不公义不公平的罪，对人民没有怜悯的心。所以上帝要差遣他的仆人，他需要有一个先知进到以色列民之中呢，去宣告神的审判，以及他要求以色列民悔改，然后神要赦免。那谁能够代表神去做这件事情呢？你就看见以赛亚说，主啊，你需要有人为你去这个讲审判的道，对不对？请你差派陈牧师，请你，我们最近又安利了萧牧师，也请你差派萧牧师，哦，他们是很会讲道。如果不够的话，请就举长老也去，杜长老在这边也派去，这些都是很会讲的。主啊，请你差派我们教会这些有能力的你的仆人，但是不要找我，我呢什么都不会啊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呢我可以说，主啊，求你差派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长老去啊。是这样吗？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吗？你看他怎么说，他说，我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看这个我这个字出现三次啊。以赛亚没有说哦你怎么样，没有。他说我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。有一首歌叫做 Hineni， 有没有听唱过这个 Hineni？ 你知道 Hineni 什么意思吗？我们都唱 Hineni，Hineni， 哇我们唱得很高兴，但是 Hineni 什么意思？其实 Hineni 就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的这个字，我在这里，就是 Hineni。 其实 Hineni 这个字就是 Behold， 看啊。 你 呢就是我，这个人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看啊，我在这里，就是 Hineni 的意思。各位，你在唱 Hineni 唱得很开心，你知道你在唱什么吗？你在说，神啊，看我，我在这里啊。你了解这个很 powerful 的信息啊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己觉得我讲这个信息，我自己内心是很激动啊，也觉得自己是很不配啊。 很清楚，以赛亚把自己放在他的祷告中来回应上帝。好，我们了解了这些祷告后，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生活。祷告是一种自我交托，也是一个改变的行动。我们来反省一下，今天我们的教会很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的家庭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个人可能也有个人的问题跟个人的需要。那么我们很容易就是，哎呀，我有问题了，有需要了，我就抱怨啊，我就抱怨。可是抱怨有用吗？我抱怨这个，抱怨那个。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人在抱怨说，哎呀，教会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听了也很难过。我说是啊，教会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在哪里呢？ Where are you？你的指头指着别人说教会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在什么地方？你不就在教会吗？那你难道不是教会的一部分吗？有什么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呢？祷告只是一种口头上的一种表达呢，还是一种实际的尾声？我是否愿意成为祷告的回应者？不但我们求神，我们也回应我们自己的祷告。因为再一次提醒大家，祷告是一个反身式的动词，你的祷告要回到你自己身上来，对你是有要求的。你不但要求上帝，你也要求自己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教会。比如说教会要建堂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数很多，我们需要盖更大的教堂，那么需要建堂基金。那么你可以怎么祷告呢？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教会有钱的人啊多奉献啊。那我们教会好像有钱的人不多，那请你差派有钱的人到我们教会来。最好这些人呢 一奉献就是100万美金这种来奉献。我呢是没钱的啊。我没有钱，我口袋空空啊，不要找我。但是求你差派有钱的人 来奉献。这种祷告神会满意吗？我相信不会。一个好的祷告，记着你的祷告要回到你身上。你也要想说，主啊，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有钱人来奉献，但是我是不是我也能够尽我的本分来奉献呢？教会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，让我们教会人数更多，更多人得救，那当然很好。但是记得这个祷告也要回到你身上，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一个好的祷告会说，主啊，我记得我跟我的邻居啊，我的邻居跟我很好，也许我可以邀请我的邻居，我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朋友啊，我们常常在聊天，有些人一打电话就是3个钟头，这些人都是很喜欢跟我聊天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们来过教会，教会也许有这个布道会了，有这个中秋晚会了，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幸福小组是吧？要找这个 best。你说我可以带一些人来。各位，你带你的朋友来教会是最容易的事情，是教会最能够接触到慕道友的方法。你不要说你要去看别人怎么样，你带你的朋友来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我在师道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学，我们教会很多学生，他们就是自己把他们的同学带来了，那带了很多来，我们自己请都请不到，可是同学自己去请同学，他就请了很多。所以我从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灵感，怎么传福音，就是弟兄姐妹动员起来去请你们的朋友来，这是最快最简单的方式。好，家庭，很多弟兄姐妹家庭都有问题，婚姻的问题 是第一名。常常有姐妹跟我 讲说，牧师啊，求你为我的先生祷告，我已经为他祷告20年了，都还没信主。那家里面常常吵架，常常发生争执。我都会说，姐妹，我们教会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，每个礼拜我们一定会为你先生信主祷告，或者为你的家人祷告。有一对刚刚结婚没有多久的一对 很优秀的一对年轻人，姐妹很热心在教会服侍，拿到博士学位，拿到机械博士学位，也很热心在教会服侍，很好的一位姐妹。我带着他们去这个乡公所去办这个 registration， 去登记，我以牧师的身份帮他们签名，我很祝福他们。后来呢，我就常常听这个姐妹跟我说，她说，牧师啊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这个我们夫妻常吵架。我说这个才刚结婚吵架是很自然的，这个一开始都是吵架的，那我就是比较好奇嘛，我就说那你是为什么吵架？是不是你想来教会，你老公不让你来教会，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他不是基督徒，所以信仰产生冲突，是这种吵架吗？他说没有，他说我老公都跟着我来教会，没有这种问题。那什么问题呢？他说就是 我喜欢在网上购物啊。那你买了什么东西啊？牧师，最近这个耐克球鞋啊，在这个很大的 sale 啊，这个我呢就去买了。结果我老公很不高兴。我说买一个球鞋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他说因为我呢买了600块钱了。我说买600块钱，买了 多少鞋子？他说走路要一双嘛，跑步也要一双，但爬山也要一双，下雨天也要一双，晴天也要一双。那买了5-6双鞋子，花了600块钱。我说我说这个怪不得你老公不太高兴哦，你这种 shopping 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你老公不搭。果然不搭，为什么？姐妹是城市人，先生是乡下人。最近我遇到他们的父母亲，真的就是城市人跟乡下人，这个差别 很大的。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信仰，我是基督徒，你不是基督徒的冲突，根本不是。冲突在哪里？生活习惯的摩擦。我那时候就跟姐妹讲，我说，你要让你老公信主，你自己是不是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？因为你们的摩擦很明显不是信仰的问题，是生活的问题。你有没有在生活中常常关心你的先生，为他的需要祷告？ 他做电脑也很累啊，最近压力也很大，对 layoff 的压力，还有找工作的很多很多。你有关心他吗？对不对？给他做一些好吃的，买一只鸡给他补一补，他会很高兴的。你的改变会让他感受到说你是很关心他的，这种可能就会帮助到你的心，你们的那个夫妻的关系可能会好一点。鞋子就不要买那么多，买一双就好了。还有个人的问题，有人来找我说，牧师，我要找工作。我说我知道，我一定会为你祷告。对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注意到目前的环境，很多人在找工作，学生在找，有工作的人也在找，也有很多这个被 lay off。 可是呢，最近好不好找工作呢？很难找。我为什么知道难找？因为我知道在找工作的人很多，但是找到工作的人很少。我还没有听到几个，都没有听到几个。那我就会问他问题了。我说，那你找工作你简历弄好了没有？他说正在弄。 那你有没有去找这个网络上看什么地方可以找工作啊，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？这个还没有。有没有去找朋友啊，叫你的朋友帮你介绍工作啊？没有朋友。那你各位 你知道目前比如说你是学电脑的啊，你在找工作，对方连跟你讲话都不跟你讲话，他会告诉你，给你一个 email 说，哎，请你到某某一个 website 去考试啊，去考试，考完试以后，如果我们有兴趣，我们再跟你联络。然后我就问这个弟兄，我说：“那你考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考完了。”然后呢，我说就没消息了。有，其实我又加一句：有没有去刷题、去练习？你既然知道现在都是考试，有没有去刷题、去准备呢？你祷告神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给我好机会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工作，让我有年薪30万美金。”可是呢，你的简历在哪里？你的这个找工作的方式，有没有找工作的朋友？有没有去练习 interview？如果你都没有去做这些事情，你怎么样会拿到一个年薪30万的工作呢？我很怀疑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说我一定会为你祷告。Okay. 但是各位，你的祷告也要回到你的身上，你的祷告有没有改变你自己呢？如果你都没有改变，你的祷告是非常没有力量。结论，你的祷告是都是在请求神，去说神啊，求你改变，求你改变我的环境，求你改变别人，但是不要改变我，我没有什么好改变的，啊。如果你的祷告都是这种请求，你的祷告很没有什么力量。你要去思想，在我的祷告中有没有什么是我自己要改变的。我自己要回应这个祷告。你最近一次祷告你被神的光照改变是什么时候呢？不要告诉我你在信主的时候被神光照做过改变，哦，那是30年前的事情。你最近一次什么时候被神改变了？我们再把这节圣经再念一遍好吗？来，请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
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求你鉴察我们，我们的内心有幽暗的角落，我们看不见自己，但是你看得见，求主你圣灵的光能常光照我们。当我们在祷向你祈求、呼求、求告你的名、呼求你的帮助的时候，主啊，也求主你的光来改变我们，也让我们想到这个祷告也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，来要求我们，来省察自己，也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祷告中，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回应这个祷告，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。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信息，主啊，因为这个信息要求我们被你所改变，讲的人很软弱，没有能力，但是主你自己的圣灵有能力，你的话语有能力，求主在我们今天的交通借着大卫的信息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更合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祷告更能够帮助到我们周围的人，帮助到教会，但是更是让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每日有进步，我们被你所更新，被你所改变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告我主耶稣的名。
Amen.